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50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分清好坏事比分清好坏人更重要，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1日。最近本地有新来学员，各种事很积极，电脑技术熟，和协调人很会像常人那样处关系，很快被协调人视为左膀右臂，参与相对核心的事，但心性表现和修炼人距离很大，社会气足，人前吹嘘显示，背后四处八卦，在不同学员间说坏话传闲话，客观上制造着学员间的矛盾，并热衷打听学员私人信息等，很多事用法衡量不是修炼人行为。结合以前经验，想到两方面和同修交流。第一部分，曲中才能走正。这类事在应对中常见两类误区，一过度紧张，二过度放任。两类同修各执一理时容易争执，其实人只盯着自己一边的理，很难看全问题。就像城市行车道，每条道左右都有一条界线，开车是在两线中间，而不是贴着哪一边开。修炼中过于片面强调哪一边都危险，人只盯着一条线是不可能取中的，往往自以为的中，在正常人眼里已经很偏了。如果不用常人心争论，前面两种见解其实是互补的。我们本来就是既要给特务也留一个修炼机会，又要保证我们不被特务破坏。一方面，那机会也是那生命吃了多少世的苦换来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被破坏了，那个特务的机会也就等于没了。至于怎么达到，修在其中。有些其他事也类似，各执己见的双方都觉得自己在法上有依据，但没意识到在对法的理解方式上有问题，是在用常人心理解法。就像开车去贴着边线开，这个思维本身就偏了。法理讲曲中，修炼总是把着边界走，而不是堂堂正正的修，这本身就有执着。第二部分，分清好坏事更重要。盯在人上，争论焦点每次都落在了这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结果就是往往争不出个结果来。因为人是变化的，有的人心意不正变坏了，有的人浪子回头变好了，这种事看得多了，所以想从一个变化的东西得出一个不变的结论来，那就像中共那种唯成分论一样，这个思维本身就唯真。分清好坏事比分清好坏人更重要。在具体时点、具体事件上，好坏事是非常明确的，在应对中对事不对人，更有操作性，而且负效应小。在分清好坏事上把握，能更广泛地把坏事防范住。因为坏事不全来自特务，有的事是特务故意的，有的是同修无意的，甚至有时是我们自己的过失导致的。不能说特务搞坏事我们要防住，自己无意的搞坏事就可以放任了，是坏事就要拦住。不论坏事来自哪里，我们的目的是使好事不被破坏，使好人不受迫害，出发点不是针对谁，对事不对人，心放在这个角度，从人针对人和人维护人这两种牛角尖里都跳出来， 就能处理好这类事。要是比喻一下，这种心态有点像家长，你得看住那种淘气的混孩子，别让他把房子给点着了。但这种防范并不是你不关爱那孩子，而是你懂得负责。这个理，孩子不懂事，家长还不懂吗？有些事，常人或者特务不懂，但修炼人懂，懂就要处理好。第三部分，几个具体的事。一，协调人不可以没有安全防范意识。协调人不能只从自己出发，好像只要自己没事，就不用管其他学员以及地方政法环境的安全了。这里有一个空子是特务最爱钻的。有的协调人因自身修炼问题，一直和本地学员在过关，突然遇到有人肯围着自己，又很会来事儿，就觉得受用了，甚至已经得到信息说此人大概率有问题，也片面以允许特务修炼为由，听之任之，对事情不设防。这种开门医道的行为，绝对不是自我标榜的所谓正念，而恰恰是对否定邪恶迫害缺乏正念的表现，而且这里有自私。说严重点，真要是出了大事，回头看看自己，那不就像被特务用人情哄骗而出卖了大法一样吗？当然眼下没那么严重，这话的意思是，这事得重视。二，当事人如果真是同修，在安全这件事上，如果当事人真是同修，我觉得发现这里安全上这么松垮，都该主动提醒一下。那要当真换个特务来，那不完了？这里的安全意识是不是太淡漠了？如果前面说的这个真是同修，只是被误会成了特务，我觉得在修炼上先看看自己也是必须的。你这比常人都过分了，不误会你，误会谁？其实若是真的修得好，换个角度讲，误会了又能怎样？从心性上，修炼人是看淡世间荣辱的，人间这点委屈算什么？何况没有偶然的事，真正的修炼人哪怕只有自己一个人，一样要完成使命的。我不信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没人支持就会放停，那只是找借口而已。日久见人心，找可做的自己做起来就好。人家本质上只是对事情担心，而不是针对人。你又不是长了八个脑袋，谁能故意的瞅你特别？自己走正，久了别人自然会了解你。再说就算没人了解，那不一样该走正做好。良心不是做给人看的，难道有人看时讲良心，没人看时就两样？真金在人前人后可都是真金，是不褪色的。什么情况下都做好自己，在最最容易放纵的时候都守住心，对得起良心，一样能提高境界，一样在走向圆满。其实对真有那境界的同修，我觉得这一点都不是事儿，那完全是另一个境界的看法。人想超凡入圣，这些考验恰恰是能使自己境界大提高的好事。三，防范常见的一种钻空子现象。提醒防范一种常见现象，在明明有安全做法的情况下，总有一些吹风的，甚至搞一堆心灵鸡汤，骗你放下防范，骗你别那么用保证安全的方式做事，还说这才是正念。我看多数是中共的骗子，能安全的把事做好，为什么偏要去不安全呢？这和只能正念闯关时可不是一回事，那是没条件没办法，就该闯，只能闯。有安全条件却偏偏不要安全的，那等于自己站马路中间喊不怕汽车撞。对安全的把握本身也是一件事做好的衡量之一。真希望你好的同修，哪有眼瞅一件事情能安全的做好，却非告诉你往不安全去做的，那是不可能的。四，不让坏事做成，对特务是挽救。不让坏事做成，对真的特务是挽救。如果他做成了那件坏事，那和无意中没做好的学员性质是不同的。他内心是故意破坏，那是犯天条犯大罪一样， 严重的足以毁掉这个生命的全部，那还修炼什么？一边是避免这个生命毁灭，一边是出于人情，方便他捣乱和毁掉自己。这二者之间，哪个才是真慈悲呢？其实人情世故那些是执着，不是慈悲。给特务修炼机会，不等于他就真成了同修，那只是有了一个了解大法的机会。但如果他内心不改变，是得不了法的。修炼是最严肃的，什么也没得到，那个修炼也就成了假的。那不是不允许他修，而是他自己没想真修。大家克服困难，给了他万载难得的机会，但他自己迈不进来，那就是自己的事了。五，环境的圆融对特务得救很关键。每次这类事情出现，身边的同修在处理上如何走正和圆融，对这个人挺重要。他有缘来这里，虽然想不想得法看人自己，但这个环境的熔炼作用，对唤醒人的良知非常重要。这也正是我们救人中的使命。第四部分，对于安全的心态把握。安全这事，我觉得心态上有点像常人社会预防火灾，要既不怕又不大意，防范上既不过度也不要不急。我们要正念清除的是破坏和迫害，所以防范。放开的是对生命的胸襟，体现的是对自己、对学员、对社会、对大法负责，这才是慈悲。因为中共渗透时，好像大陆和海外这种现象都常见，所以交流一下，对事不对人。请同修指正，谢谢。
请听2025年台湾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以法为师，步步有安排，我的立法推动与实修体悟，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1号。前言：2006年我在医学中心担任主治医师时，姐姐送来一本转法轮，因工作繁忙，书就放在客厅。半年后的一天，婆婆问我，这本书放这么久，你有要看吗？那段时间我对工作略感倦怠，一天清晨开车到医院，正好不用查房也没有公务，我便在车上打开转法轮，一看便停不下来，一口气读到第九讲，内心大受震撼。30多年来，许多未解的疑惑竟在书中得到清楚解答，心里涌起久违的喜悦与踏实。其后，我向姐姐请教书中提到的练功，她送来一片教功录像，我利用孩子入睡后跟着学练。第一次练第二套功法头前抱轮时，明显感到双臂间有东西在旋转。我问姐姐这是怎么回事，她告诉我是师父在鼓励你。得法初期，我格外渴望学法，只要有空就读，也把各地讲法通读一遍，脑海中时时浮现师父的法。短短3个月，我感到自己变化很大，爬楼梯不再费力，整个人轻飘飘的，过去几乎天天出现的头痛也悄然不见了。姐姐也建议我看明慧网。那几年我持续学法练功，阅读同修交流，属于独修状态，直到2010年搬到台北，才开始与当地同修一起学法练功。2012年我参与到访活斋讲真相的项目中，这些年在不同的正法项目中配合，我逐渐体会到，在参与项目救人的过程中，若能在面对项目与日常生活的考验时实修自己，向内找，放下人心，师父就会安排好一切。一，以法为师，
讲清真相是根本。2021年9月，全球五个非政府组织联合举办了打击及防止活摘器官之世界峰会。30多位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针对中共活摘器官暴行对人类的危害进行深入讨论。会议结束时，主办单位共同发布了打击及防止活摘器官之世界宣言，呼吁各国尽快立法制止活摘暴行，形成人类社会的法律防火墙。受到此宣言启发，我们台湾与国际上的律师与法官合作，完成了打击及防止活摘器官法草案，作为在台湾立法院推动立法的基础。回首历程，最初是律师同修主动承担整体规划，我们其同修在旁配合，把讲清活摘真相作为核心任务。每次拜访完立委，我们都会坐下来交流修炼心得，检视讲真相的方式与过程，彼此鼓励，共同修正不足。过程中，每当同修希望法案快点通过的心出来时，我们就会互相提醒，不执着结果，而是要把握过程中接触人的每一个机会，把它当作讲真相救人的一个平台，让更多有缘者明白真相。二，走师父安排的路。2023年，在法案完成联署送入立法院后，在律师同修的努力下，我们得以拜会立法院长。原以为只是如以往一般把真相讲清楚，没想到当天立法院以极高规格接待，除了院长亲自出席，还有多位长期关注此议题的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以及相关行政机关人员共同参与，并安排了正式摄影。会中，院长神情专注，甚至一度红了眼眶。会后并明确表达支持与正义立场，当场指示议事处尽快将法案排入议程。很快，法案便在立法院完成了一读。正当立法工作快速推进之际，律师同修却因故未能再承担。对我们而言，这是极大的打击。他是专案主要承担者，最熟悉条文细节，我们多数人对法案内容仍不甚熟悉，一时间心中出现摇摆，这个法案还要继续推动下去吗？那几天我们反复向内找，是否有依赖心、怕心、求安逸心，也请教过佛学会会长，他说，能做就做，不能做就不勉强。我们想到，律师同修已经开出了一条正面与立委对话、讲清真相的路。若此时退却，既不利于向社会讲清真相，也与修炼人面对考验、主动承担的要求不符。我们于是拿起条文，一条一条学，遇到不懂之处就去请教。过程中，一位同修想到律师同修提过的一位协助草案的台湾法官，在同修的协助下，我们联系上了他。虽然他不便出面，但愿意私下协助理清内容，这给了我们极大的支持。因为立法委员改选，法案要重新提案与联署，需要大家投入更多时间才能继续推动。当时我因为上班，时间安排非常紧迫。就在此时，公司进行了大改组，我因此得到机会，提前从公司退下，全力投入立法推动。等到我们将法案二度送入立法院，拜会立委的工作暂告一段落时，师父又巧妙地安排我回到常规的工作中。新的工作因为有同修的协助，弹性大， 更适合我继续推动反活摘立法与其他大法项目。回望这一切，我深刻地感受到，只要走在法上，师父都在推着我们前行，步步有安排。三，跨领域协调，开启新格局。推动过程中，我们深切体会师父的法身无处不在。当我们不知下一步怎么走时，就会有人主动提供意见与资源，指引方向。例如，有位支持我们的招委主动安排与司法院、法务部、卫福部官员的会谈，也有委员办公室主任向我们说明推动法案的务实节奏，提醒我们还能做什么。有一次，一位非常支持法案的招委坦率地说，立法需要民意支持，但你们这个议题民间声量太小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个难题，因为推动法案的同修人数有限。当我们思索如何提升社会关注时，纪录片《国有器官》恰巧在台湾上映。我们配合同修协调，承担记者会的筹办，与法案推动形成良性呼应。记者会非常顺利，国有器官在台湾引起广泛关注，全台同修各尽所能，使讨论热度上升，让更多民众了解中共活摘暴行与法轮功真相，也回应了招委的建议，为法案奠定更深的社会基础。四，项目是修炼的平台。参与推动反活摘立法的过程中，我们始终提醒自己，修炼人讲真相的出发点是为了救度众生。虽然过程涉及社会制度与法律修订，但最根本的目的是讲清真相，唤醒良知。师父在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说，我说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你们只有救人的份儿，没有用人的手段，用人的理去惩治人和判决人的份儿，这是个根本的问题啊。这段法让我明白，不能把项目本身当作目的，而要把握项目带来的接触机会，以慈悲之心讲清真相，救度更多还有得救希望的生命。在这次配合推动立法的过程中，我们本着帮助社会认清中共活摘罪行的出发点，形式上是配合常人，实质上则是在这平台中修炼心性，讲清真相。五，结果交给师父，过程中修去人心。从整体看，无论是法案推进、记者会举行或国有器官的放映，都是师父慈悲给予的讲真相、救人的机会。我们只有站在法上，尽力配合，保持正念，修去依赖心、怕心、显示心、争斗心、安逸心等各种人心，才能真正起到救人的作用。师父在各地讲法十四，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也说，做什么事情就把它做好，做的过程中看的是你的人心，而不是看你成功的本身。你做的过程中就把人救了，你做的过程中是你修炼提高的过程，同时就在起着救度众生的作用。不是说你把那件事情做成了，才能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这些法让我更清楚，只有心在法上，基点摆正，无论结果如何，整个过程就是修炼，就是救人。六，法难当前，弟子更应勇猛精进。一直以来，中共不仅在中国境内持续迫害，也将黑手伸向海外。近年来更应惧怕真相曝光， 跨境镇压，变本加厉，滥用民主国家的言论自由与法律制度，以诉讼、渗透等隐晦手段抹黑打压大法弟子与讲真相的项目。这不只是对修炼者的迫害，更是对自由社会制度的破坏。若众生不明白真相，就很可能被中共利用，甚至被卷入迫害之中。因此，我们更应加大力度讲清真相，帮助人们真正认识中共的邪恶，不被谎言蒙蔽，不让黑手有机可乘。也正因如此，我们准备提出反跨境镇压联合声明，凝聚社会上的正义之声，共同揭露邪恶，制止迫害。修炼人做事情，不是用干事心往前冲，而是要在一切中修好自己，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貌，去讲清真相。当我们在常人社会里堂堂正正做个好人，众生才会从心底升起敬佩，进而理解与接受真相。法难当前，每一位大法弟子都不能置身事外。当我们面对被误导的众生时，不应感到困难或挫折，而要珍惜每一次讲清真相的机缘，因为他们的出现正是向我们呼喊：快救救我，请告诉我真相。唯有走在法上，心怀正念，不为邪恶所惧，不走极端偏差，以慈悲与智慧讲清真相，才能兑现史前誓约，救度更多生命。结语：感谢师父的一路看护与安排，也感谢在过程中默默付出的每一位同修。让我们把握正法修炼的殊胜机缘，精进实修，走好讲真相救人的每一步，圆融众生得救的愿望，兑现自己的誓约，不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矛盾中向内找，不正确状态消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5日。去年3月份，有一天晚上9点多钟，我的右手突然间握不紧笔了，写字不成个，心里有点害怕，牙齿就打颤。以前身体消夜从来没害怕过，心想到同修家交流吧，有些晚了，就开始练动功。练完动功后就好了很多，心里稳定不害怕了，牙齿也不打颤了，但是手还握不紧笔。第二天早上中午做饭，切菜刀握不紧，往垃圾桶扔个鸡蛋壳也没扔进垃圾桶里。下午到同修家学法时，读错的地方多，同修指出我再重读。学完法后，一同修关心地问我：你今天怎么了？读法错的那么多。于是我把前一天晚上的身体情况说了一下。另一同修关切地说：针对怕心，长时间法正念吧，他自己有切身体会。我回家后就长时间发正念，多学法，多练功，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心，是不是修炼懈怠了，有怨恨心等，该去小组学法就去学法，手好些了，腿脚又有点感觉不对劲，像是迈不开大步，但我仍然坚持到同修家学法上7楼，不承认这个假象。有一天下午到学法小组学法交流时， L 同修提起儿媳时还是有怨恨心，说儿媳如何如何。 Z 同修说：你以前也是说儿媳怎么怎么的，该放下了，该过去了，都什么时候了。言语说的直截了当，触动人心。虽然不是说我，可我也被触动了，因为我也还有这个不好的抱怨的人心，心想我得赶紧改呀，这颗心不是真正的我，不要它，不能在我的空间场里存在。 师尊经文远离险恶中指出怨恨心的危险性，可得注意修去这颗怨恨心了。学完法交流之后， Z 同修先回家了。这时 L 同修生气地手指着我和 A 同修，你们俩是谁给 Z 同修说的？我以前也说过儿媳怎么怎么的不好，我没给他说过，他怎么就知道了？并手指着我俩，你是你们谁说的？不停地质问，然后又手指着我，很生气地说，肯定是你说的，看你平时不怎么说话，尽处搜主意，说你最坏，不修口，背地里说我坏话。这让我不知所以地感到茫然。我平和地解释说，我没和他说过你呀，是你自己说的，是以前在你家学法时你说的呀。L 更生气了，说，我没跟他说过，就是你说的，就是你说的。重复着这句话。当我解释时， A 同修说，你不要辩解。后来我意识到是师父借同修的嘴在点化我呢。我看 L 越来越生气，就平静地说，你说是我说就是我说的吧，你别生气了，都是我的错，我给你道歉，对不起了。 L 同修说，看看就是你说的吧，要不你怎么承认呢？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确实没给 Z 同修说过，自己被冤枉了。虽然被冤枉了，但我却没有辩解，在我心里只有向内找，把被冤枉后那不舒服的心去掉才对。在回家的一路上，我回想着 L 同修说我的那些话，我在同修心里竟然是这样的人。师尊谆谆教诲我们要以真善忍为原则，做一个好人，一个更好的人。我修的是什么这么差劲？同修说我这么多不是，我一定有错，向内找自己吧。想着想着到家了，一下自行车，腿脚走路正常了，有劲了，我的身体完全好了。这是大法的神奇，大法的超常在我身体上的体现啊。我心里真是高兴，无比的愉悦，是师尊苦心安排同修帮助我提高心性，师尊给弟子消业，替弟子承受了很多很多啊，叩谢慈悲伟大的师尊。也体悟到了师尊在转法轮里讲的一举四得的法理，认识到了修心性的重要性。等到了下一个学法日， Z 同修来了之后，见到 L 同修就说，对不起，上次话说重了，光说你了，我应该对照修我自己。 L 同修说，我也不应该说儿媳，我也要找我自己。我也对 L 同修说，谢谢你帮助提高心性，同时把 L 同修上次说的话又说了出来。我们开始发正念学法，一会儿我就体悟到自己刚才的话语有错了。等到学完一讲法后，我给同修说，我错了，我错了，感谢就是应以纯净的心态，不应该把 L 同修上次说的话再说了。意识到后，我马上改正，清除不好的一丝一念。大家都在向内找的氛围中修自己。现在想想，谢谢 L 同修还来不及呢，怎能有被冤枉的心呢？在这里，谢谢 L 同修的帮助。我们遇到矛盾，都是修心性、提高的机会。过得好与过得不好，都是修炼的过程。在此，感恩师尊时时刻刻地看护着弟子，感恩师尊为弟子承受与付出，感恩师尊慈悲点化，今后我一定要更加好好学法，把法都装进自己全身心里，努力做好三件事，紧跟师尊的正法进程，跟师尊圆满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魔鬼学校》，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庭中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0日。手机作为现代化的通讯工具， 已经广泛地进入老百姓的生活。在中国大陆，魔鬼更是使用这个很顺手的工具来诱惑人、捆绑人、欺骗人，让人都生活在他的迷幻场中。国外应该也一样，只不过在中国大陆，中共邪党会利用更多的办公软件、社交软件、娱乐软件来左右人的生活，好像便利的离不开它。比如微信用于工作、社交、转账，支付宝用于经济往来、交通便利，小红书用于年轻人生活必备查询，抖音更是男女老少的娱乐工具，也是商业活动挣钱的必备工具。看似很先进、现代化，实则很变异，越来越被电脑控制。还有很多很多软件用来刷视频、玩游戏、看电影、小说等等。坐公交、地铁，无论站着的还是坐着的，一律低头看手机。餐厅吃饭，甚至都在一边吃一边看。有的还能遇到吃播的主播，一大桌食物，为了争取流量，表演吃播，看着好像挺好吃，可直播结束后，剩下的大量食物就这样扔掉浪费了。在农贸市场卖货的商贩也不像过去努力的叫卖了，也不关注来往的顾客，也低头看手机。医院候诊的走廊里也都是刷手机的，似乎进入手机里能让人忘记当下的压力、烦恼、忧愁。记得有一次吃饭时说起手机的话题，女儿突然说了一句，手机就是盘丝洞。外国人可能不了解，盘丝洞就是中国一部经典的修炼小说《西游记》里面描写的妖精住的地方。我想，这应该就是师父在用他的嘴点化我。可是，在修炼不精进、放松时，还是会被手机吸引、拴住，浪费大量时间。同时，身体里灌了很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会乏力、疼痛，人也不精神，学法不入心，甚至不想学法、不想练功，救人就更是做不了，在沼泽中挣扎。知道不能这样，努力地摆脱手机，努力地追赶。刚刚精神几天，哪天累了、乏了，又找手机解乏，又深陷泥潭，反反复复。最近听了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对于手机的毒害有了新的理解，写出来与同修切磋，也曝光这些害众生、阻挡修炼人的败坏物质，解体它。手机本来是通讯工具，也就是除了打电话、发信息，生活可以不用手机。而那些各种提供方便购物、支付、查询、娱乐、挣钱等等花样翻新的附加功能，都是魔鬼用来改变人的生活方式。首先让你感觉离不开它，离开它就没法生活，这是第一步，牢牢地霸占它在人生活中的重要角色。以前没有电话，生活不会受太大影响，现在不行，没有手机，门都出不了，工作也进行不下去，甚至社交都无法连接。有了第一步，魔鬼还会给人在不知不觉中制造假象，可能是错觉，也可能是幻觉。通过社交软件，感觉才能与人交流交往，不然就格格不入，形单影只。通过软件购物，方便便宜，不出门什么都能买到，送到家门口，馋了想吃什么都有，哪怕是半夜凌晨，仍然可以送餐上门。没有手机，生活怎么可能想怎样就怎样？魔鬼就是让人生活变得随心所欲才好，不要有什么约束规则。没钱了，可以通过手机软件借钱生活，寂寞了，可以在网上花钱找人聊天，甚至存在各种不正当交易。魔鬼就是通过这种唾手可得的感觉，让人放纵各种欲望。短视频更是手机这个魔鬼学校的邪恶价值输出的重要课堂。古老的中华文化，神留给人的是遵循礼节、文明、规则、道德、敬仰，而魔鬼学校是给人灌输魔鬼的造业方式，并使人造业。 查询了一下魔鬼的七个特点，应该不止这些：傲慢、妒忌、愤怒、贪婪、懒惰、暴食、淫欲。再看看现在的短剧里面，几乎个个都充斥着嫌贫爱富、妒忌报复、仇恨、暴力杀戮、色情、寄生虫式的生活、贪吃贪穿、奢侈浪费，甚至贩卖人体器官都平平常常。魔鬼通过娱乐的方式给人教授魔性的特点，天天复习，让人不知不觉地印在心里，时间长了，举手投足也都是魔性的展现，怎么能是修炼人的样子？那个带着的场也是魔场，充斥着各种妖魔鬼怪、蛇虫鼠疫，那不是切换到了通往地狱的魔窟之路，怎么还能在修炼的金光大道上？看似只是玩手机的问题，常人把它归结为耽误学习生活、花钱有点多、容易被骗等等。修炼人不能用常人的理由搪塞，上魔鬼学校怎么能考上神的殿堂？这其实非常非常严重，这也是我在反反复复的修炼路上摔打感悟出来的。通过看手机去魔鬼学校上课，还能产生错觉，感觉止痛、解乏、忘记烦恼。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青少年因为手机不能上学，与家人为敌，甚至不想活的原因。魔鬼先让人感觉有手机就是幸福，再让人感觉只有手机才能让生活进行下去，再到放下手机，生活还有什么？毫无意义。最后，人的精气神完全被魔鬼掏空时，就剩下躯壳。这个时候，人连手机也不想要了，什么也不想要了，活着没有必要了，还是死了吧。死了下地狱也没有关系了，反正什么都没有意义了。这个人就正式从魔鬼学校毕业了，真的去往魔鬼的地狱魔窟。有的修炼人认为，解体党文化，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是给常人看的，修炼人不用看，只要看大法书，其他的师父就都给解决了。就像西游记中，为什么还给孙悟空火眼金睛来识破妖怪呢？都让神给人展现出来妖怪的样子，那还用修炼吗？都看见魔鬼的样子了，谁都不敢看了。都看见神的样子了，谁不坚定一修到底呢？中国大陆是魔鬼的集聚地，所以在过去神传文化被破坏后，魔鬼已经就悄悄地开始铺垫他要改变人的邪恶计划了，包括人的学习、生活、工作，所以揭露魔鬼的样子，看清他的伎俩是必要的。修炼人得自己认清魔鬼及其使用的伎俩，才能帮助众生摆脱魔鬼的算计。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给被迫害的同修及家属的一点建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1日。最近我看到网上同修遭受的迫害很严重，心情很沉重，在此想把我的一点认识写出来和同修交流。一、曝光黑窝里的恶行反迫害。我也曾经因修炼大法被中共非法关押在黑窝监狱里7年半，因不向邪恶妥协，再加上个人正念不足，我在里面遭到严重迫害。三伏天不让洗漱，白天不给水喝，上厕所大小便不给手指，罚站罚坐，有时晚上整夜不让睡觉。3年不让购买食品，每月只能花50元钱买日用品，不让吃饱。有一段时间早晚不给我馒头吃，中午只给少许米饭。在家时我的满口牙很好，可经过3年多的迫害，我的牙缝宽得像掉了一颗牙似的。一次我儿子去监狱接见我时，
看到我牙缝宽了，他找到监区警察问，我妈不到60岁的人牙就像80岁人的牙，是不是我妈营养不良缺营养？回家后，儿子拨通监狱管理局的电话，反映我被迫害的情况。监狱管理局把电话直接打到我被关押的那个监区，可把警察吓坏了，赶快找到我和我说好话，让我给儿子打电话说监狱对我怎么怎么好。当时若没有特殊情况，我们往家打个电话是非常困难的，可警察说着好话让我往家里打电话。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如果同修在监狱遭到迫害，在家的同修要重视起来，找到被迫害的同修家属，共同向黑窝内监狱打电话曝光邪恶，这会震慑邪恶的，不能让恶人恶警肆无忌惮地迫害我们的同修。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中说，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师父在《精进要旨二理性》这篇经文中说，目前他们迫害学员与大法，所有采用的行为都是极其邪恶的，见不得人的，怕曝光的。邪恶最怕曝光，既然邪恶怕曝光，那我们就给他曝光，打举报电话12345，拨通后按提示打到监狱多个部门。同修们行动起来吧，只要同修遭到迫害，马上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给监狱打，邪恶还敢迫害大法弟子吗？只向明慧网曝光是不够的，同修们配合家属行动起来，向邪恶监狱揭露邪恶迫害，这就是最有力的震慑邪恶。二，保持正念，不配合邪恶签字。现在监狱有新规定，大法弟子在黑窝内非法关押期满后，不是让家属在监狱门口接，而是狱警把同修送到乡镇所居住的司法所，让同修和家属签字后才放人。不过这不是千篇一律的，也是因人而异。如果正念强就什么也不管也不让签，正念不强有怕心让本人签还让家属签，如果签了就是邪恶骚扰的理由，这也是邪恶对修炼人的一次所谓的考验和迫害。我从黑窝出来时一路发着正念，到了司法所，同修和我儿子在那儿等候，同修提前把我儿子嘱咐好，告诉我儿子，你妈回来让你签字，你什么也别给他们签。狱警把我送回到司法所，司法所也没提说让我签字，就联系我村干部到司法所接我。有一个 A 同修比我晚回来7个月，同修回来的那天，我和 B 同修提前找到他儿子嘱咐好，不让他给司法所签任何字。等到狱警把同修送到了司法所，我和我儿子还有 B 同修都进了司法所，可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就开始写，写完就让同修签字。 A 同修儿子说不许签，结果他们自己签了，又说等会儿吧，政法委来了再说。等了一会儿，政法委人员来了，也是开始写，写完让同修签字，还说不让接触大法书籍。我儿子还未修炼，但正念很强，就问政法委的人，你们让签字，如果我们的人，指 A 同修，出门倒了怎么办？政法委的人员说，那不关我们的事，那得找监狱。狱警马上说，我们可没打你啊，赶快让照相证明把人送来了，就想溜走。 政法委人员一看也不让同修签字了，到最后什么字也没签，顺利出了司法所。这就是 A 同修从监狱里出来到司法所我们去接的经过。我体会到了，同修只要正念强，邪恶什么都不是，所谓的司法所、政法委所有公检法司人员都是邪恶利用的工具。我当时觉得政法委那个人很渺小，也觉得他们很可怜，如果不明真相，现在被利用，将来被销毁。我想说的是，如果当地有同修从黑窝出来的话，同修整体配合家属，嘱咐好家属不给邪恶市场，不给邪恶再留迫害的隐患。不足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于朦胧坠楼案曝出恐怖真相，作者曾宇。9月11日，拥有2000多万粉丝的年轻演员于朦胧离奇去世。中共警方声称于朦胧醉酒后坠楼身亡，迅速排除刑事嫌疑，并对至少17名参加统一饭局的人讳莫如深。官方的匆忙定论引发民众海啸般的不满和质疑，事件连续几天登上大陆微博热搜，大多数人认为此事蹊跷，怀疑他是被虐杀后扔下楼的。此前于朦胧签约的天娱传媒集团已有9名艺人意外身亡，难道都是巧合吗？民众纷纷呼吁查明真相，并分析疑点和举证，使更多人了解到此事件疑点重重，定有内情。中共官方无视民众的质疑和举证，完全无视民意，采取比以往更严厉的做法，约谈媒体彻底清网，并删帖封号抓人，强压真相，制造恐怖气氛。但中共太蔑视和低估了中国民众的勇气和智慧，也太高估了暴力与恐吓的作用。这一次百姓没有被吓倒，反而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和韧力。随着于朦胧被虐杀惨死事件的细节爆出，引发如潮水般的海内外反抗与声援声浪，民众纷纷以各种形式持续为于朦胧声援，甚至翻墙到海外求助。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已有超过50万人突破网络封锁，为于朦胧联署讨公道，这让人们看到中国人与集权、腐败、暴力抗争的勇气与决心。在众多网友举证和曝光下，主要涉事嫌疑人的背景也被网友曝光，背后高官权贵的身份被扒出，并曝出更多恐怖真相。民众感叹，中共每天都在上演731，中共权贵绝对没有想到一位没有背景、草根出身的年轻男演员的死能在海内外引发如此大的震荡，这个结果远超中共所料。一、民众不再好骗，于朦胧事件被曝疑点重重。有当地民众指称，事发小区的窗台很高，窗户上的铁丝网非常结实，徒手难以掰开，只能是用刀剪开。于朦胧此前多次去过这个朋友家，对环境非常熟悉，即使醉酒严重，他是如何从床上爬起来将门反锁，然后剪开铁丝网而意外失足坠楼的呢？也有众多民众呼吁，于朦胧之前自述恐高，又不喜欢饮酒，如果真是酒后出现意外，那么一起喝酒的都有责任，酒桌上到底都有哪些人，应该承担哪些责任，为什么官方一直没有公布呢？即使一个普通人被劝酒后出现意外，同桌人都要承担责任，何况这样一个有2000万粉丝的公众人物呢？很多消息说，于朦胧在死前一段时间内持续遭受着性侵、饥饿、暴力、剥夺人身自由等虐待，死前不久还被拔掉指甲、打掉牙齿， 开膛以及更恐怖血腥的对待，法医鉴定结果如何。二，即使身陷魔窟也要保持善良，勇于自救。通过于朦胧的离世，许多人因此了解到这个人。他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性情温和善良，他宁可自己啃馒头穿廉价衣服，却捐给灾区200万元，因为拒绝潜规则得罪某女大佬而被剥夺上进机会3年。认识于朦胧的人都说他为人谦和有礼，善良单纯，对亲人和朋友真诚关心。据悉，于朦胧一直被中共打手控制，经常被暴力对待，他也曾多次试图揭露真相，在生前多次公开露面中试图再向外界呼救，留下证据。在一次直播中，粉丝问他为什么额头有淤青，他忽然说，如果我哪天突然消失不见，请记住那绝不是意外。直播就立即被掐断了，他这是在向外界呼救，也是在做不自杀声明。他还说了一段藏头诗，今天天气不太好，天空乌云密布的，要记得带伞。我最近在学习变魔术，死亡其实可以很艺术。题头是今天要我死，因为试图自救，他给现在关注他死因的人留下了追寻真相的线索。在生命的后期，他这是希望自己能逃离那个邪恶的黑窝，而客观上他的惨死和所留下的线索却保护了更多可能与他同样遭遇不测的年轻人，也使更多年轻人联想到自己的遭遇。三，更多惊悚真相被传出，中共的邪恶超乎想象。于朦胧事件曝光了中共的魔教性质，演艺圈里老板淫乱嗜血，使中国人的生命如草芥如蝼蚁，年轻人身不由己，被中共幕后大佬以各种方式挟持控制性侵，被车祸身亡，被跳楼自杀，被失踪，明星艺人成为魔教大佬们非法倒卖军火和洗钱的工具，替罪羊。同时，于朦胧事件还传出了一再突破人类承受底线的中共的巫术真相，利用艺人献祭续命。中共从最高层到直接打手，包括演艺圈里有红色背景、有所谓天龙人背景的年轻世代，以性侵、乱性、虐杀人命为乐为荣，并采用抢夺健康人的器官续命，以巫术取命换命等方式，企图为自己延寿。殊不知，这些魔鬼行为造业深重，因果报应是权势和金钱都无法撼动的。有人根据古代有帝王利用巫术找人献祭的特点分析，于朦胧因生日与中共党魁习近平相同，所以早在12年前就被选中圈养，注定要在某天特定时刻被残忍折磨后为习献祭续命而死。而此前艺人乔任梁离奇去世，是因为与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生日相同，是为习父献祭而死。此前中共93阅兵时，习近平与普京上台阶时提及通过换器官可以活到150岁，这个直播视频佐证了中共权贵活摘器官为自己续命的真相，引起海内外舆论哗然。而今又流出于朦胧被献祭的传闻，点点滴滴正在串联起来，曝光中共魔国的恐怖真相。与此同时，民众通过各种方式举证和查找真相，网上陆续传出于朦胧试图逃脱但被抓回，即被折磨时撕心裂肺的呼救和哭喊的音视频片段，甚至有人声称在暗网上看到于朦胧被拔掉指甲、被性侵和毒打后被扔下楼的整个视频。真相面前，许多人哽咽难受的几天吃不下饭，也有很多人因此明白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是真实存在的， 中共是魔鬼在人间，无恶不作，邪恶血腥的程度远远超出人类的想象。面对惊悚的真相，近来很多人纷纷听从善劝，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四，为善良人发声，就是为自己发声。回顾历史，中共自夺取政权后，就在不断积累罪恶与民怨。中共搞土改杀地主，搞文革残害知识分子，六四时屠杀请愿学生，1999年开始血腥镇压法轮功学员。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被揭露，有些人震惊愤怒，有些人将信将疑。但当铁链女事件、罗帅宇事件、胡星宇事件、于朦胧事件等陆续被曝光，人们渐渐知道中共这个恶魔真的作恶没有底线，什么都可以做得出来。试想，有2000万粉丝的演员都可以这样被对待，如果换成普通人会怎样呢？只要中共还在，中国人就时时面临危险，随时可能被失踪、被跳楼，或成为想活150岁的那些人的器官供体。退党、退团、退队是保护自己的最好方式，神会保护做了三退的生命。同时，为正义发声，就是在为自己发声，也是在保护下一个将被牺牲的善良人。坚持抗争，持续关注，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尼泊尔一夜变天，给中国人带来启示。尼泊尔总统在参加中共阅兵后没几天，就因试图效仿中共搞信息封锁而被民众赶下台，流亡海外。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明心觉醒，不再被其洗脑和控制，认清中共、脱离中共，就是中共土崩瓦解之时。中共的每一次作恶，都是中国同胞民心复苏的催化剂。当神州大地亮起更多星光，黑夜必将被驱散，中华大地被点亮的那一天就不远了。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